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未知的实相第689节。我们上个星期是上到在10点28分停顿的地方，可能也会有一些朋友会认为说，赛斯在这里提这些图腾啊、仙女巨人啊、动物人啊、人动物啊，为什么需要在未知实相里头去提这样的一个主题？我觉得这是赛斯的一个重要的安排，让我们了解到这个意识的本质到底是用什么方式组织的。从一个更高的阶层来告诉我们说，物种的演化是用什么方式在演化的，地球是用什么方式在组织在进化的，意识的形式是怎么累积的。如果我们可以站在一个更高的视野看整个意识形式的演变方式的话，不但可以让我们了解这个物质世界是怎么去演化、怎么去发展的，而且我们也可以更清楚意识的本质是什么，甚至可以找到第一因。我们看到赛斯的描述，比方说早期的动物人、人动物、人的体积、人的智商、人的形式，甚至那些小精灵啊、大巨人啊，各种物种的变化。而这些变化虽然某些物种已经不在人世间存在了，可是它仍然是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里面，变成我们的本能的一部分，变成我们 DNA 的一部分。我们的考古学家最多只能考古到可能几万年吧，或者是几十万年前，至于几亿年前或甚至更早开天辟地的时候的物质世界到底是怎么样。从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早年的人类至少都活个900岁1000岁的，我们现在的年纪最多是100岁100多岁吧。那比起早期的人类的话，我们的寿命的确减少很多。那么为什么寿命会减少，或者是为什么体型会变化，为什么恐龙会消失，为什么某些物种不再存在？那这些物种不再存在是永远不再存在，还是它任何时候都还是有可能再恢复生命到地球来载歌载舞？尤其是在那种每一个物种它演化出来的结果都变成所有的森林、所有的大家都共享的这样的一种论述方式，让我们有一种完完全全那种领悟、那种恩宠与自在的感觉。有什么事情会消失吗？其实没有什么事情会消失。恐龙会消失吗？恐龙不会消失。恐龙所活下来的所有的经验、所有他们当时的一切都变成地球知识的一部分，是我们潜意识里面的资产。这也就是为什么从最小的变形虫到人类，我们的 DNA 的相同性绝对是超过 70% 以上，有些生物跟我们之间的 DNA 只是差一点点而已。最近我们洛杉矶的朋友传一张照片，在喜马拉雅山发现了一只蜘蛛，这只蜘蛛不是只有两只眼睛，而是有六颗眼睛，它是360度可以看到每一个方向。但即便是如此，那个眼睛的形式跟人类的眼睛的形式也是蛮相近的，看起来就是类似像人类的眼睛一样。所以我们的 DNA 我们所发展的部分再怎么样再去设计，总不出一切万有的基本的设计的手法。我们在灵魂永生19章赛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的意识脑波往下移的时候，我们走在阿华波的更深层的部分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回到早期地球刚开始的时候，历史还没有演化之前的那个时代。有点像法国的导演卢贝松所拍的那部电影叫露西。露西这部电影讲的是说，这个露西因为受到药物的影响， 把人类的脑袋原本只用 5% 或 10% 的这个部分、哦、一直扩展到脑袋可以用到 100%。 那因为它能够完全用到意识形式，它的脑袋应用到 100%， 所以它可以很轻易的回到早年的地球，最原始的地球，甚至可以用手移动的方式，可以随时拨任何时空，然后在那个时空里头，它还可以活灵活现的进入那个时空去看那个时空的状况。当然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只是我们进入阿瓦坡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我们在那个地方，可是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全部都忘记了，只是这样而已。其实整个地球的历史全部都是像活化石一样的，整个记忆都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头。人动物的时代过去了，动物人的时代也过去了，巨人的时代也过去了，精灵的时代也过去了，但是这些曾经有过的地球曾经演化过的任何生命体都一样的在每一个人的心智的底层里头，它都是我们拥有的一部分。而且随时我们在不同的脑波状态，我们就可以到那种世界去了。这些论述方式看起来是很不接地气，可是各位，如果你真的了解赛斯在讲的这个道理的话，连从高层的方式、哦、来看整个物质世界都是这种形式的话，那么以我们个人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跟任何别人都好像是皮肤以内就是我，皮肤以外就是任何其他的别人，但实际上每个人的生命形式，每个人所得到的知识跟经验，每个人的喜怒哀乐其实都同时的会放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头，我们也在分享着每个个人的经验，其实根本就没有真正的距离，有距离只是因为自我意识投射在一个身体里头，而从身体的感官，我们的快乐跟痛苦，因此我们会觉得跟别人是有距离的。我们也可以从赛斯所说的宇宙的十一个法则去了解为什么价值完成是最重要的宇宙法则，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被分配一个怎么去完成的一个戏份，我们被分配一种感受方式，我们以生俱来有一种天赋，有一种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就好比是一切万有的一个触须，我们所经验过的事情看起来是我们独有的，以我们的肉体感官去感受我们的人生经验，可是感觉回来呢，我们汇集到我们的内在之后，在一切万有里头，其实跟所有其他人就完全没有距离了，我们大家都在分享，也变成大家继续以这个当基础，重新再组合一个新的感受体，重新再用这个新的感受体继续再创造新的经验，而所创造出来的经验还是一样由大家共享的，只是对个人来讲的话，个人以为好像曾经经过的事情就只有是个人的，但是一旦感受之后，它其实变成大家共用的资产，大家共同创造的材料。我昨天在回答一个朋友的问题，提到随喜的概念，这个随喜的概念是觉察真我的这本书所提的一个论述方式了，也就是别人得到的什么好处、啊、我们嫉妒他其实根本不需要，因为他在体验他的部分，我们在体验我们的部分，而他的体验以更深层的方式来讲的话、啊、也会变成我们的体验的一部分，因为他的体验会在我们的潜意识的底层。所以赛斯在提到早期的地球有这么多的不同的形式的动物人，人动物各种不同的实验方式，甚至于曾经活过的人的这些知识跟经验都全部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头，就单单这一点我们会觉得无比的恩宠，也无比的安心，我们的感知其实是被一切万有所用钢铁保证的，你有什么天赋，你有什么特性，你想要体验什么，假如你不把它扭曲掉的话，如果你勇敢地往前走，而不是用自我去操控它的话，我们的感知是必然会感受到的，因为感知跟感受物之间 我们所感受的外面环境跟我们的天父是不会有任何的界限跟距离的。各位去思考这个问题，那么各位就不会再有那种焦虑的感觉，不管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好比像一群的蜜蜂，我们可能各自的去采蜜，可能各自飞到任何其他不同的花朵上，可是采回来的蜂蜜全部都供整个蜂巢在使用。如果有一个一切万有的话，每个人的知识跟经验其实都最后会回归到一切万有的身上，而让所有的新在出生的小蜜蜂都得到了采回来蜂蜜的利益。从我们每个人的手指印都不同，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奥秘。有七十几亿人，为什么七十几亿人的手指印是由内在完全安排不同的手指印？为什么每个人的特质会完全不一样？是因为一切万有用他的感受的吸盘在吸取物质世界的所有可能的经验，就好比蜂王派了所有的蜜蜂去采蜜一样。那么如果我们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而外面的环境又是我们的感受所创造的，可以这么说，如果每个人都有人生蓝图，而这个人生蓝图也是内在所预先预定的，我们是从价值完成开始来这个人世间体验的，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请问各位哈，一切万有所需要的资料，一切万有怎么可能不安排让我们去得到这份资料？因为我们就是来取得这份资料的啊。那么原始的设计的这个感知方式本来就可以取得这样的资料，本来的设计就会让我们用各种方式去取得我们所要的知识跟经验，并不是我们要很好，或者是不要做错事，或者是要跟别人竞争一些稀少的东西，而是我们的设计，我们来到人世间的设计本来就是超过足够的，可以让我们去取得我们所希望完成的内在的价值完成。唯一会出问题的就是我们以为我们自己不完美，产生一种恐惧感，产生批判的感觉，行动受阻碍了，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按照我们延伸的做自己的方式，忠于自己的感觉的方式，尊重自己的方式去过我们的人生，才会变成我们的感知跟外面的所感知的事件变成有差异了。对一切万有来讲的话，这种差异一切万有基本上还是蛮喜欢的，虽然他想完成他的任务，但是也要看乱玩会变成什么样的样子。因为在之前，在人类之前，一切万有所送出去的感知吸盘变成动物，变成植物，变成森罗万象，但是这种方式已经没有办法满足一切万有的好奇心了，所以才会有人类这种生物带着自由意志，生来就会去扭曲感受，生来就不会忠实于自己的感觉。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那个更多元化，上帝就更忙了，上帝才有事情可以处理啊。如果所派出去的感知吸盘全部只能按照所派出去的吸知识跟经验回来的话，那么对一切万有已经不会觉得是好玩的事情了。我们不是一生出来就是我们这种样子，我们的高矮胖瘦，我们的体型，我们的脑容量全部经过详细不知道多少次的实验出来的结果，有大老虎也有小猫，一样的情况，有大巨人也有小人国，大可以大到比我们的身高大上十几倍的大巨人。这些大巨人据说在圣经里头那个大卫王就用石头不小心的把大巨人砸死了。前一阵子也经常看到网络上有这些图片出来，这些巨人的遗骨我也曾经把它拍下来留下一些图片下来，绝对有那种小人国游记的高大的感觉。各位如果有兴趣到网络上去搜寻，应该都可以搜寻得到。小到如童话故事所说的拇指姑娘，或者是迪士尼乐园的那一只 Tingle Bell 小精灵，原来这全部都是真的，只不过是目前不存在这个世界上，它仍然在我们的记忆里头， 这些我们以为是童话的，童话所描述的人物，原来都是我们的记忆的资产，也难怪这些画图的人或者是写故事的人能够去获取这样的资料。我们上个星期也提到，在人类出生之前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动物，动物它是没有办法自己去选择它自己的意识的，而我们现在是因为有自由意志，我们选择我们自己的意识，但是这其中还是有信与不信的问题。幸运的是我们有自己的主张，我们有自己的看法，因此我们会扭曲内在来的信息。不幸的是这些动物他们在使用内在感官，他们完全跟内在是合一的，他们跟所有的其他同类都是相连的，而且他们几乎是没有烦恼，而且不会太担心死亡的问题，死亡的痛苦也少到最低的程度。从一切万有的实验性当中，我们也可以想象连我们自己的出生都是类似这样的情况，每一个人的出生都曾经是好几亿的竞争者当中的唯一获胜者，也是唯一的存活者。当年在抢生存的奖杯的时候，我们是从好几亿的兄弟姐妹当中的唯一获胜者，所以这种生命的大量性，生命的丰盛早超过我们想象，而且死亡在我们的观念里头是可以放到一个最轻的程度。各位，如果你去想，在当年好几亿人当中呢，我是唯一获胜者，而只要这个好几亿人当中的任何一个先到达了位置，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已经死亡了。因为当年的一将功成万骨枯啊，何止万骨呢，是几亿个兄弟姐妹因为你的胜利而死亡，并且那真的是兄弟姐妹如假包换的。动物的觉知还有一个特质，他们是高度明确，而且平衡在片刻里面，平衡在当下里头，而我们却没有办法那么样的明确。那明确是产生一个精美的焦点，相对来讲的话，我们的自我意识就失去了那种焦点。而早年的物质宇宙在发展的期间，那个时候有无数的我们所不了解的生命体，环绕而且是具体的物体，对我们来讲的话，它现在只是变成可能性，或者是在我们发展的系统当中它们已经结种了，它们是活生生的遗迹存在，并且具体的表现在一些神明的观念里面。在赛斯所说的神明观念里头，大致上是代表两个含义啦。第一个含义就是这里所说的曾经有过的发展，这些发展的遗迹都存在神明的观念里面。而第二个意义是代表人类将来要发展的一种方向，一种最理想的方向，能够往往前行走到那种方向，具有那种才能与领悟。而所有的神话多少都包含着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生存在地球上的其他族类的描述。这里赛斯举的例子就是仙女跟巨人的故事。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在早年我们每个人都有翅膀的，就像蜻蜓那么小，可以飞来飞去的，我们叫小精灵。这里花丽把它翻译成仙女跟巨人，我觉得这个仙女的翻译并不是十分好，因为我们中国人认为仙女其实就是人类，但是这里所谓的 fairy 最多只能翻译成小仙子，它不是人类，是一种体型非常娇小而且长有翅膀的。在西方民间的传说中，这些小仙子其实有男的也有女的，所以翻译成仙女是不适当的。首先它不是只有女生，她也一样有男性，只是她的体型很小，长相有点像人类的外表，但是拥有超自然的能力，而且是会飞翔的。一般来讲的话，这个 fairy 我们这里说精灵好了，其实在最早的西方的传说当中是可证可邪的。 跟我们所最害怕的恶魔 Demon 是同一种性质的。 Demon 跟 Fairy 其实是都有正有邪的，到后来的话好像 Demon 就是变成恶魔，而 Fairy 就变成是正派的好仙子。西方一般是认为这个 Fairy 是来自于 Enemy 人，也就是万物有灵啊，或至少是跟这个有关的。因为赛斯在这里所提到的就是在人类之前，在这个物质世界当中已经演化，已经实验过各种不同的生物形式。那么这里所说的仙子跟巨人，如果我们把它想成像中国人的仙女的话，那么它必然只是女性，而且是像人那样的生物，但其实不是的。这里所说的 Fairy 事实上比较精确的翻译应该把它翻译成精灵啊，或者是地精啊，这种会比较是精确的。如果各位曾经去过迪士尼乐园玩的话，在打烟火之前一定会先有一只小精灵 Tingle Bell。 Tingle Bell 一般是穿绿色的衣服，而且他是喜欢 Peter Pan 彼得潘。迪士尼也拍很多有关于小精灵方面的电影卡通故事，台湾应该是翻译成奇妙仙子，在中国大陆的话应该是翻译成小叮当。这部电影所谈到的精灵是有男有女的，所以不是只有限于女仙女，所以不应该翻译成仙女。主要就是赛斯想提到在我们的神话故事当中有我们族类的一些心灵上身体上的考古学，也就是这些赛斯说曾经长得较小或者是较大的人类品种，很像人类但是不是人类。像这里所说的精灵的话，比人类小很多很多，就像稍微大一点的蜻蜓一样而已。那么大巨人的话就比人类大很多很多，可能大到十几倍之多。是希望各位从这个观点去看一切万有有多么的爱玩，他创造了各种不同形式的人类，当然也会创造不同形式的现代人啊。为什么有这么奇怪的个性，或者是为什么有那么奇怪的人种？因为一切万有就是那么好奇啊。就像我们昨天所说的，每一个人你本身一出生就是完美完整的，你必须要先了解自己，肯定自己，爱自己，接受自己，因为你就像是一切万有所设计出来的一种不同形式的感受的吸盘。现在的一切万有已经乖很多了，不再创造类似像我们不可思议的人动物或者是动物人。所以如果邻居住了一个很奇怪的脾气的人的话，你总是还是要感谢的，因为至少不是一个动物人在那边，或者是人动物，或者是大巨人，或者是可以飞的小精灵。所以一切万有对我们还是蛮仁慈的，要不然如果设计小强蟑螂就像老鹰那么大的话，那就很麻烦了，因为小强是打不死的，据说没有土还可以活七八天，最后死的原因是因为饿死的。一切万有晚较小的也晚较大的人类品种，而跟自然的奇异部分也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有意识的联系，而较大的实验则涉及一种品种的制造，它会是地球的一部分，又变成地球有觉知的共同创造者。从这一点我们就会觉得蛮了解的，不管你有多怪，不管别人有多怪，这种怪法再怎么怪法都没有一切万有能够玩得更怪。而所有的物种不管是什么样的物种都变成有觉知的共同创造者，所有的人都是地球的一部分，所有人都涉及一种品种的制造。所以我们的周遭如果有那些怪胎，特别跟别人都不一样的标新立异啊，异想天开，像这样的人也是人种的一种实验，涉及了品种的制造，变成了地球有知觉的共同创造者。你看这么伟大耶。 赛斯说，曾有无以数计的考虑，无以数计的实验，关于身体的尺寸，可能高到很高，小到很小的，脑容量的大小，有很聪明，也有很笨的，神经的结构，以及一种有足够弹性的意识。有的人可以通灵，有的人是连自己的生活都照顾不好，能够随环境改变，并且也有足够活力去探索，并且改变环境。真的，如果如赛斯所说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每个人真的都不需要担心，不管你有多怪胎，不管多么的变种，总而言之，我们都只是在增加一切万有的更丰富的经验而已。赛斯问罗说，你听懂了吗？好，罗说懂了。然后赛斯继续说，正浮出的意识必须有至少潜在的能力对世界的情况变得觉察。当人只知道一种简单部落生活的时候，他的脑子已经有学习任何他必须要学习的事物的能力了，预先准备好的意识了，因为有一天他将会为这个行星的生命负责。虽然一开始只是在部落生活，可是人类的脑子在部落生活，当你是原始人的时候，你的脑子里面已经预备了一种学习将来为这个行星生命负责的这种脑容量了。而这些一定给许多可能性以及许多错误留下了空间。赛斯的这种说法也是真的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疑地，很多很多的疗愈。原来我们在原始人时代的时候，我们已经给自己留下很多错误的空间了。各位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有可能性，所以才有往其他方向创造的可能。所以可能代表的是什么？可能代表的是给自己的错误留下很多的空间。我们为什么怕错误呢？当我们错误之后，反而可以找到跟现在不同的可能性。我们说失败是成功的妈妈，真的很成功，而成功的妈妈就是失败，所以叫失败为成功之母。为什么失败为成功之母？因为当我们有错误的时候，我们反而发现了其他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怕错误的话，我们就找不到那个可能性了。我们一般人的观念是认为有错误就需要受到处罚。我们从私人课、从赛斯资料当中常常听赛斯讲这句话。他常常跟罗讲说，你有一个观念，如果你犯错，犯错就需要处罚。也因为我们怕处罚，所以我们会躲避我们的错误，我们会把我们的错误推给别人。在个人实验本质619节提到，罗不是在写字的时候所僵硬的很厉害，赛斯就是用这种方式告诉罗，因为你觉得你跟你妈妈沟通不良，所以你觉得你必须要处罚你自己。潜意识上你在处罚你自己，可是有意识的自己你却不知道。我们看到自己犯错误了，我们会责怪自己，会不原谅自己。如果我们看到别人犯错，我们会非常生气，而且我们想要去调教他，或者是想处罚对方。而赛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其实错误会留下很多的空间，错误会有很多余地，产生很多的可能性。而实际上在我们学创造力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真的是无以数计的例子，像康宁锅的发明啦，像我们每个人在办公室所用的 3M 的贴纸啊，胶水调错了变成一种不太那么黏的胶水，那么如果用在贴纸上的话，反而是一个最理想的粘度。所以如果以创造性的角度去看错误的话，或者是就直接把错误当作是创造的材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人生会变得非常有趣。我之前在开玩笑提说，马可波罗到中国去学做面条，结果没有学好，到了意大利变成通心粉。日本人忘了怎么做饭团，结果变成酸了的饭做成的寿司。这多少是有一点开玩笑，大家就不要介意了。我们能够犯错，容许自己能犯错，那么其实我们的 胸襟跟肚量自然会更加的扩大，反而会留下很多发展的可能性。但发展中的意识必须有自由去做他自己的判断，这种意识形式不能被本能设定，比他所需要的更多的程式设计。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跟动物一样呢？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就用我们的内在感官呢？为什么我们的意识没有办法像动物那么样的明确鲜明呢？为什么我们那么怕犯错呢？而且会犯错呢？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在学习用自己的方式去判断，不能被本能设定的。所以为什么圣经说人生而有罪，罪的意思就是离开标的嘛，也就是他没有按照本能在做事，不被自己的本能设定。好，有比这个更多的程式设计，不过他在生物上必须锁入地球上的生活，因而本来就得去了解他的自然的传承。既然我们要在地球上生活，那么我们的生物性就一定要锁入地球，我们要根据地球的法则来生活。我们拥有肉体，而肉体就是会有很强烈的感受，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肉体照顾好。我们要根据地球的生活法则来生活，我们必须要锁入地球的生活，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自然的传承。而这里所说的自然的传承，当然就包括前面所说的一切的一切，那些人、动物、动物人，那些原始人，那些精灵跟巨人们，他们的智慧、他们的记忆、他们所得到的任何知识跟经验，都变成我们潜意识的一部分。那么他无法把自己分得太开，或变得过分的自大。这里所指的他是指我们发展中的意识，这些发展中的意识的存活是如此的与其余的自然界相连的，以至于这些发展中的意识是出于必要永远得回到那个基地。这些发展中的意识对一个天生想达到的，好，他自己最大的完成之推动力有反应，而在反映他自己的实验跟经验的时候，会自动的改变方向。今天也有一个朋友在问我说，他现在觉得有一点迷惑，因为他所学的东西跟他所了解的赛事资料，那么要应用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他不知道怎么样应用才好，而他又不愿意以现有的制度的方式去过他的生活，产生一种叫做神圣的不满。但是赛斯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根本不需要去担心那个问题，因为当我们在推展我们有反应的时候，这个反应本身在实验跟经验的时候自动也会改变方向。所以我就跟他说，你只要跟随你的心，努力全神贯注的去完成，你不需要去考虑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因为你的内在自然会引导你到你需要去的地方。你现在看不到未来的方向，那是因为我们的自我所限制的。就如这里所说的，我们既然有一个更内在的层面，不断的用各种物态的实验，各种脑容量，各种大小，或各种思考方式，在创造不同的人类，那这些变种、这些扩大、这些可能性、这些错误，它会把我们引到我们根本想都想不到的新的方向、新的境界，它会自动的改变我们的方向。在这里赛斯说，在你们的时代，国外的宗教观念有非常强大而且是全面性的改变，而这些代表了人与生俱来的知识。这里所说的国外的宗教当然不是指基督教，因为对美国来讲的话，我们的东方才是国外，我们所信奉的这些宗教像佛教啊，或者是回教之类的，才叫做国外的宗教。所以他说，在你们的时代里面，你们看啊，有很多宗教观念都一直在改变，而且是全面性的改变，应该说是互相影响啦。以前吃饭要祷告这件事情大概是只有基督教才会这样做，可是我后来发现在庙里面这些和尚在吃饭之前也是必须要祷告，而且这种祷告的繁文缛节的情况绝对不会比基督教的状态更简单。 这里赛斯说他们的意识，也就是这些发展中的意识，他们的意识，他们的心灵正投射出他自己可能的成就之更大的形象，而这些可以在对神观念之改变中看出来。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神的第二个不同的象征意义，也就是在这里神代表的就是我们未来怎么发展的概念。我们的神通常代表的是我们的完形的状态，一种完美发展完全之后的状态。既然是神，当然是我们能力所不及的状态，但是却是我们最理想的那种状态。就因为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是人，就因为他们可以做得到，所以他们是神。而每个民族所供奉的神，或者是所塑造的神的形象，会根据这个民族所遭遇的情况，去把他们最理想的状况、能力最好的状况，去塑造一个他们所崇敬的神。因为只有这种有能力的神，才有可能保护他们，带领他们往这些神所拥有的能力的方向去发展。也因此，每一个种族、每一个国家所崇拜的神、所信奉的神，基本上都跟这个民族或者是国家的需要是有关的。比方说犹太人，他们的神为什么会那么的凶暴？在早期犹太人的神是非常非常凶暴的，也就是会把敌人杀光，然后会处罚自己不虔诚信奉的人民。我举一个例子啊，他们的安息日礼拜天要去教堂。在早年的犹太教，他们的教义是这样子，如果你礼拜天被发现没有去教堂的话，有一个例子是一位犹太人礼拜天因为家里需要柴火，所以跑去山上砍柴，被抓到之后是唯一的死刑。又比方说在旧约圣经当中，不小心耶柜差一点跌下去，然后用手去扶耶柜，这样也不行，这样立刻被击杀，不是被人击杀，是被神击杀。早年的犹太教他们是有一个放耶柜的地方，也就是他们的神坛的意思，那么没有人可以进去神坛的，进去的话就一定处死的。那唯一能够进神坛的人就是大祭司，可是大祭司要进去神坛都要绑着很粗的绳子。各位知道为什么到神坛里面去侍奉的时候要绑厚厚的绳子？是因为任何时候他都有可能被击杀，一旦被击杀，其他人又不能进去，那怎么样把这个尸体从神坛当中拉出来呢？所以进去的时候必须要绑一条绳子，如果这个人被击杀没有办法出来的话，人也不能进去救他，而必须要利用绳子把他的尸体拉出来。这只是对内了。那对外呢？各位看过摩西的十诫，一个晚上可以把所有埃及人的长子全部都杀光。因为犹太人虽然说是上帝的选民，可是他们从有历史以来就是被列强欺负，家破人亡的民族。对台湾的信仰来讲的话，我们信奉的观世音菩萨、妈祖，为什么都是女性呢？因为我们在颠沛流离的状态之下，我们很需要被安慰。像母亲的言行，像能够照顾我们、能够让我们依赖、给我们安全跟温暖的，当然就是一个妈妈的形象，所以叫做妈妈的祖先妈祖。我是以象征意义来说的啦，当然真实的状况不是我说的这样。那么观世音菩萨呢，其实在唐代的观世音菩萨是男性的，不是女性的，怎么到近代观世音菩萨怎么变性了？时代的演变，常常在逃难、常常在接受战乱的情况之下，这种情况就跟犹太人被欺负的状况不太一样。我们是在逃难的状态，那在逃难的状态所信奉的神就必须要是一个能保护我们的神，像妈妈一样能给我们温暖。所以比较起来的话， 信奉上帝的什么三清大帝啊，那种反而比较少，信奉观世音的人比较多。通常观世音的前面还要加救苦救难这几个字。我们688节到这里也差不多了，所以赛斯说你可以休息一下，10:47，因为罗很累了，所以他们没有再继续。这里提一下689节的注解，我们大概看一下好了。赛斯让他的资料自动回答我有关于早期人类的问题，请参照附录6以及688节的注释7。那这个之前我们已经讲过，所以不再提了。根据我们的词典，他在今天晚上的课中指出地质时间跨越为新生代时代的第三纪，这个时期进一步细分为时代。重要的是，就是词典的注释，重要的是在那个遥远的年代，大概有许多哺乳类动物，包括类人猿，这是注解一。注解三是说，许多圣经读者会记得创世纪第6章的第4节提到著名的说法，那个时候提到在地球上有很多的巨人，那的确是有找到这样的资料，但是与赛斯资料有关的就单单谈美国就好了。美国就已经发现许多非常古老的岩层中的人类，有类似人的踪迹的大小，跟我们现在人类的大小是差不多。这些在宾夕法尼亚州、肯塔基州、密苏里州、德州、新墨西哥州以及我们所在地的这个加利福尼亚州跟其他地区都有发现类似这样的人类的大小的踪迹，可以追溯到石炭纪的3亿年，真的是令人难以相信，也就是3亿年前就已经有类似像我们这样的人类了。而在德克萨斯州，人们是发现离现在大概是 1.4 亿年前的白垩纪时期有非常清晰的纪行人迹，跟多数的大恐龙的岩石是混在一起的。这个发现跟人类目前所处的科学的观念是完全不符合的。人类的观念是认为在恐龙的时代是没有人类的，人类是后来人也慢慢发展之后才变成人类。那在 1.4 亿年前的白垩纪，那个时候只有恐龙，所以那个时候又叫恐龙的时代。等于以现在的科学去往前追溯的话，能够追溯到几亿年前，在几亿年前就已经有人类了。那么我们中国说是5000年的历史，比起这种几亿年的话，你说怎么比呢？而且如果以圣经的说法，圣经在讲的人类的历史应该是没有超过5000年，所以以这个角度来思考，其实赛斯资料告诉我们的资讯是更加的详实。如果各位看超领七号的那个马阿，那个马阿已经是好几万年前的人类了，但是它已经具有现在人类的所有的雏形。这里提到大多数都已经有几百万年的历史了。有关你687节的资讯请参阅附录6，有关你688节的资讯请参阅注释7，这全部我们都参考过了，所以我们就不再讲一次了。罗的注解继续谈下去。罗说，当然进化论也就是达尔文主义是禁止恐龙跟人，这是当代的观念，所以这样的观念基本上是错误的，因为已经挖掘出来了 1.4 亿年前就已经有畸形人的迹象了。因为这里所谓的禁止恐龙跟人是指任何种类的人，一般而言科学是选择不接受提起这样的发现，因为如果其中的任何一项得到正式的承认的话，那么就显示出一些重要的学科，包括地质学、包括生物学等等，在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错误，而事实上就是有很大错误嘛。赛斯在这一次的课上开始引用他的变异形式， 如何从如此古代的人类资料中找到相对适当的日期，仅仅是5000万年前或者是3000万年前吗？当然不止吧，我们不知道真多年来一直在注意本说明的资讯，而没有对其他做过度的关注。然而就时间而言，我们俩都对起源的问题感到非常有兴趣。我们认为如果要求赛斯尝试的话，赛斯至少在某一种程度上能够提供一些更详细的说明，把这些事情呢全部都组合在一起。到这里689节我们就全部讨论完毕了。本来今天我们是买了机票准备坐飞机到夏威夷去度假一个多礼拜，但是目前的阶段正好是青黄交接，也就是疫苗是有进来，而且也有很多人在打疫苗，可是呢疫情却又更严重。目前来讲的话，全世界大概已经超过1亿多少万人已经确诊了，这个意思是说有1/70的人类在医学上是确诊的。当然我相信有更多人是没有在医学的确诊的记录当中，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比例是非常的大的。所以我的家人就觉得这个时候出门又有一些什么病毒的变种啊，尤其在加州听说有蛮严重的病毒的变种，所以去坐飞机去玩然后去冒这个风险，他们决定不要冒这样的风险。对我来讲的话我也 OK 啊，因为以这个状况来讲的话，那么我们的课程就不会受到停止的状态，要不然的话坐飞机也要坐5-6个钟头，然后到了当地又要进旅馆啊安排什么事情的话，所以整个行程来讲的话会至少有1-2天的时间会是在旅行当中，而且到了旅馆之后是不是有适当的网路线，是不是有适当的录音的地方，目前我也还不晓得。所以我本来也在担心可能会有至少几天的时间是需要休息的，没有办法按照我们心中所想的1001夜每天都来上课的这种情况继续进行下去。那也还好，因为目前就打算放弃了机票，放弃了已经定下来的旅馆，虽然这些钱都没有办法退回来了。夏威夷的迪士奈旅馆是我喜欢的旅馆之一，因为它有非常好的设备，而且在旅馆旁边就有很好的海水浴场以及很多的水的娱乐设施。如果去度几天假过几天轻松的生活，对我来讲我也觉得不错了。因为我想休息可以走更远的路，而且网络上已经有朋友在反映说太多了太多了，每天都1个小时实在是太多了，消化不良了。而我原本的意思也只是因为怕朋友们没有录音所以才每天上课嘛，那现在已经有快要300集的录音的，所以基本上其实也是可以慢慢放松一点了。美国到现在大概是有将近2600万人确诊，而且是在继续增加当中，目前来看是有一些缓和了啦，现在一天大概只有10几万人而已。加州的状况还是蛮严重的，不过加州目前来看的话一天大概是2万人左右，比以前的话是少了不少了。我们家目前还在建筑当中，第一批的老板确诊了，然后来第二批的2位先生呢也确诊了，那么现在的第三批据说身体也不舒服，好像也是有问题的。这种附近的人所产生的这些问题，当然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不是有了赛斯新华的知识，多少会有一些压力的。加州的人口大概是将近4000万人了，目前接种疫苗的人大概是500万人，所以一段时间之后情况应该会有一些好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就来回答一个朋友的简单问题。这位朋友说，请教查书， 赛斯说情绪没有好坏之分，道瑞也说体验没有是非对错，就高临门的视野，一切都是超越二元的一体性，而体验就只是体验，情绪也只是情绪，处在高维的灵魂所需要的只是感知，创造与拓展，没有任何刻板的批判，但处于三维物质形态中的头脑心智却倾向于分别是非对错，这是否也是灵魂的一种学习？当然是一种学习嘛。刚才提到，因为我们有自由意志，所以我们会产生错误，而产生错误的结果就是会开花不同的可能性，已经预留了我们能发生错误的这些空间给我们，也预留了我们可以发展的可能性给我们，所以我们会产生一些错误的某些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在开发其他的可能性。这刚好是今天上课的内容。这位朋友继续问，物质中的爱恨情仇对灵魂的体验来说是否也无比的珍贵？因此对待一切不论是三维或者是高维物质或非物质的体验，只要保持心态豁达，态度积极，心情常保持平和，对应外面的环境也会日益平和。其实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在谈这样的一个论述方式嘛，所有的体验都是珍贵的，而且所有的体验都是共享的，所以对物质的自己来讲的话是有是非对错啦，可是对内在来讲的话，我们的所有的体验都会是内在非常珍贵的资料，连我们的体型，我们的物种的状况都不断在改变，更何况是个人啦。所以对待一切当然是以一个更豁达的心情，更积极的态度，保持平衡就好了。不过这里所说的这样的话就会日益平和，我想这句话就不用了，因为有没有日益平和终究来讲的话就是会日益平和，不论我们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我们都会得到救赎，不是我们要做好才得到救赎。如果我们觉得必须保持心情平和，对应外境，然后积极态度，然后豁达心态，但是假如我们做不到呢？如果现在有一个高标准，觉得我们必须要心态豁达，我们要态度积极，我们要保持平和，对应外境，可是如果我们做不到那怎么办呢？那难道就不能够得到平和吗？之前我们提到健康之道的第101页提到六大生命法则，与生俱来的倾向跟心态，这里所说的六大生命法则，第一个就是我是极好的生物，是我存在的宇宙里一个最有价值的部分。第二个是说我的存在蓬勃了生命的所有部分，正如我自己的存在也被其他造物所蓬勃生气。第三个是说对我而言，生长、发展及利用我的能力是最好的、自然的且安全的，而在如此做时，我也蓬勃生气了生命所有其他的部分。这也像我们今天所提的未知实相的课程内容。第四个法则是说，我永远被我是其一部分的宇宙所扶持，而我如此存在，不论那存在是否以肉身表达出来。第五是说，我天生就是一个善良而有价值的生物，而所有生命的元素和部分也都具有善的意图。这里所说的善的意图，我必须要再去翻一下英文版怎么讲。如果这个善的意图它的英文是 for good 的话，那就不是善的意图，而是永远都会存在的意思。所以如果是 for good， 我要去找英文是怎么说，因为没有立刻去找。所有的生命元素和其他的部分都具有永远存在的状态。为什么提这个问题，是因为今天刚好有朋友在讨论早期课的第一册刚开始的一节，就提到 has power for good， 那一般翻译是把它翻译成有善的力量，可是这个 for good 事实上它真正的意思是永远会有力量的意思，不是善或不善的问题。基本上我也不觉得在物质实相之外的赛斯会有善恶的观念，然后来强调善恶的问题，因为他一直都是告诉我们善恶根本就不是问题，感知创造才是问题。不过这个健康之道是在鼓励真的，所以他会不断用善啊恶啊之类的这种方式来讨论，所以第一条才会说我是极好的生物，然后这一条是说我天生就是个善良有价值的生物。那么以这个前面的叙述，后面说都具有善良意图，就蛮有道理的，是一气呵成的，所以这里就是要再去查一下。最后一个原则是说，所有我的不完美以及所有生物的不完美，在我存在其中的宇宙的更大计划里都得到了救赎。这里所说的这六个原则是出在健康之道的第101页，但是是旧版的第101页，新版的话就可能页数是不同的。我主要在提的点是在于，如果我们要以豁达的心情或保持心情平和的话，就不要再加一句那这样的情况我们日子会越来越平和。不论日子是不是平和，我们都可以保持心态的豁达。一旦我们用一种状态，就是我要把我的现状转换成我日后要心情平和的话，那么就会影响到现在。因为如果我有这样的压力，那么永远会有做不到的情况。这里其实只有一点点的差别，可是这一点点差别是很重要的一种心态，也就是我们提到感受跟感受环境之间的没有距离。我们昨天有提三个原则嘛，假如说你以一个标准希望自己能够达到那种标准，而那个标准又不是现有的标准，是必须经过一段奋斗一段努力之后才能达到的标准，那么如果我们设立了一个标准又不是我们自然的标准的话，那么就有可能我们会达不到。一旦我们达不到那个标准，我们自然会处罚我们自己，会责怪我们自己，会觉得自己很没有用。好，这是一种状况。那如果我们达到了，那么标准自然会被提高，因为我们永远会觉得怎么追更好都还有一山比另外一山高，不是吗？昨天我们提到就好像赚钱，本来赚钱的目的是为了要过更好的生活，可是一旦落入了赚钱的漩涡里头的话，我们赚到的钱永远觉得自己必须要赚更多才可以。好，就算赚更多，那么还是必须要再更多啊。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一旦设立了标准，达到或不达到对我们来讲的话都是一种压力跟漩涡。我们要学的部分是我们愿意去承认我们自己存在就是美好的。如果我们真正的心态能够回到完全的接受自己，完全的赞同自己，能够爱自己，不管目前自己的状况是好或不好，就如同这里所说的，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平和，也没有对错的问题。从我们今天上课的内容，我们也知道这些事情全部都是内在的一切万有在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实验，而希望取得更多的知识跟经验，只是这样而已嘛。这是一切万有的吸盘，利用各种生命形式，对我们来讲的话似乎是有对错的问题，可是对内在来讲的话，我们的感知是铁定被保证能够按照感知的方式去对应外面的环境的。当然这位朋友对自己的回答是说一切都有同步性，我想对同步性来讲的话也是一个答案之一啦，也就是你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现在做不对，你还有其他的机会去补它，而现在跟下一次的机会的时间点它是同时存在的。如果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当然我们的任何实验的方式都是同步的话，就没有 好坏的问题，因为不好也会被更正变成好的。赛斯一再强调的一个点就是，你接受你的自发性，接受你的存在，接受所有发生的事情，以接受当作是放松的手段。那一旦放松之后，我们可以跟内在联系得更好，那么因此可以见即离即，这个整个创造的过程是由内而外的。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差不多到这里，那我们下一节课再从新的一节，从690节开始，690节的内容会更加的加强689节这里所说的这些赛斯的论点。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了。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由衷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谢谢大家，再见。